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着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葛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灶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才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 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
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和十八章，在这十七章当中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跟当时的马拉水是苦水这件事情很像。所以马拉的苦水寻旷野没有食物，现在到利非定这个地方完全没有水，所以神一次一次的在试验，借着环境的缺乏，借着环境的难处来试验我们的心是否愿意遵照他的话语而行。所以亲爱的家人，在读十七十八章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好像哇，神一直在帮忙我们解决问题，但其实每一个问题的到来都是为了要显明我们心内如何。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有个祷告，主啊，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遵照你的话语而行的人。环境的每一个挑战勒住我的口舌，不是抱怨，而是我要在每一个问题在解决之后，我可以学习遵照你的话，也懂你的心。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在讲利非定这个地方没有水，百姓呢就在这个地方争闹。之前是埋怨，难道我们要被这边渴死吗？现在他们是争闹，试探耶和华。而且你再看第十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百姓已经学会在每个环境里面神会供应，但神不会容让百姓在每一个缺乏，在每一个挑战，在每一个难处之下，以抱怨的方式来寻求神的恩典跟神的拯救。所以在一次一次的教导，在马拉的事上水变甜，神教导他的律例和典章，在寻的旷野没有食物，神供应食物之后，教导他们要遵照他的话语而行。所以神难怪会说，你们不遵从我的话语，不遵从我的旨意，要到几时呢？现在在利非地这个地方没有水，百姓争闹，甚至要用石头，甚至是打死摩西，一次一次肉体的显现，一次一次为着自己的老我的需要，一次一次的争闹，你看神怎么解决？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走过去之后呢，你就击打磐石，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就这样行了。要在击打磐石之前举起杖，还要叫几个长老跟在后面，在百姓的面前走过去。神在教导什么？神在教导百姓认识你们的权柄，尊荣你们的权柄。那个杖就是预表权柄，那个杖是曾经是击打埃及尼罗河使水变为血的那根杖，那个杖也是带领百姓在过红海，向红海伸杖，海就分开，过红海走干地的那一根杖，那一根杖也是现在神叫摩西举起来，带着长老在百姓面前走过去，不是示威哈，而是要让百姓知道神在这当中有权柄，而权柄就在摩西的身上，权柄也就在长老的身上。亲爱的家人，如果我们没有学会尊荣权柄，顺服权柄，我们没有眼睛可以去看出谁是我们的权柄，亲爱的家人，利非定这个事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会发生。教会的每一个决定你会抱怨的，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缺乏你会抱怨的。有时候你不是抱怨，我们甚至我们组织一下，我们不单是抗议，我们来争闹。摩西说，你们为何试探耶和华？本来是神把一个环境在试验，试验百姓的心，现在百姓同样去试探耶和华。我不认为神你在做这样事是合理的，我要质问你，我要询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叫做试探。所以神透过摩西举杖这件事情教导百姓什么叫做尊荣权柄，击打磐石。那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就是基督为我们受鞭伤啊。击打磐石的意思就是水从耶稣的生命流露出来， 击打磐石的意思就是每一次我们的争闹，每一次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试探，每一次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反叛，其实我们正在击打我们的神，击打磐石，磐石流出水来。所以主耶稣的供应在新约就是教导我们，他被我们的罪所伤，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他流出了生命的供应。在今天教会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认识权柄，尊荣权柄，我们因着我们的缺乏，教会的一些的事情造成一些我们的损伤，等我们一些在事物上面的一些的不如意或者是不满意，我们就起来争闹，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击打我们的基督，我们正在伤害我们的神。摩西说这个叫做试探。所以在这第七节，摩西给那个地方取名叫玛撒，就是试探，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就是神你的同在到底在哪里？如果你有同在的话，为什么会缺食物？如果你同在的话，为什么会缺水？我们常常也在问神这句话，主啊，你有听我祷告吗？主啊，你在吗？如果你的同在在这里，为什么教会受这亏损？如果你的同在在这里，为什么我会受这亏损？如果你同在的话，为什么我们会没有水喝？那解决方法就是什么？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他被击打，流出生命，流出水来。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权柄，你以为是在争闹，你以为是在争权益，我是为人说话，我不是为我争取，我是为大家的需要而求，实际上你不是在试探，不是埋怨人，实际上你是正在击打神，试探神。这是在过去马拉的这个事件，寻旷野的事件，直到现在百姓还是没有学会。亲爱的家人，如果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还没有学会认识权柄，你不懂得神所高立的权柄的话，我们正在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征战。你看马拉这个事件是为了要提升百姓的信心，寻的旷野没有食物也是要提升百姓的信心，现在到了利非定也是要提升百姓的信心。所以神的每一步，每一个缺乏都是为了提升信心，每一个缺乏都是要试验我们的心是不是愿意遵照神的话而行，每一个缺乏都是云柱火柱的带领。所以你的缺乏，你的难处，不是你倒霉，你的缺乏，你的无助，你的软弱的痛苦，是神刻意的带领，是要叫我们看出我们里面的心真的是满了埋怨，满了争闹，满了对神的批评和论断，对领袖，对权柄的不顺服，我们真的是悔改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果然利非定这件事情之后，第八节，亚玛利人来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神不容他的百姓一直停留在软弱当中，所以每一次的试验，信心的提升，是为着能够胜过仇敌，是为了能够击败仇敌的势力。所以第九节，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再次提醒我们，神所高立的领袖要拿着神的权柄，懂得神的话，懂得神的引导，懂得神的应许，起来征战。所以是神的话语使我们苦水变为甜，学历历典章，是神的话语使我们懂得没有食物的时候鹌鹑玛拿会降下，是神的话语使我们在利非定没有水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击打磐石得着水喝。同样征战的秘诀也是依靠神的话语，尊荣神的权柄，这就是我们征战得胜的秘诀。于是约书亚就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在犹太的一些的记录里面讲到的户尔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米利暗的先生所以摩西、亚伦米利暗的先生就是户尔，他们站在山顶上，山下是拣选出来的人一同去征战。所以摩西借着举手的祷告让百姓去看见，也让摩西、亚伦、户尔去知道征战得胜的秘诀是举手向神祈祷。所以征战胜败是在乎于神。摩西手发成，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坐在上面， 亚伦护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这边有三件属灵原则是你我可以学习的，怎么在认识权柄的当中倚靠神的话，我们有一个征战得胜的秘诀。第一，属灵的征战，你一定要懂得支取天上的能力，要学会举手祷告，主啊，这个征战的结果是你。第二，真正的秘诀与神同工，所以拿着杖就是拿着权柄在山上，这是神的权柄，所以你我的祷告不是与撒旦对话。有些人祷告是在与撒旦对话，撒旦我告诉你，撒旦我斥责你，撒旦离开，圣经里面没有这样教导我们，那是耶稣基督神子做的。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主啊，求你斥责你的仇敌，主啊，求你击败仇敌，神啊，彰显你的大能，求你驱赶仇敌。我们不是与撒旦对话，我们是与神对话。神为我们差遣天使天君，神为我们亲自征战，所以我们是与神对话，与神同工，让神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得胜。第三，征战的秘诀在于同心合一。你有没有你的属灵伙伴？你有没有一起祷告的属灵的好友？你有没有一起能够祷告的属灵父母？基督徒面对困难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来找牧师，我找那个大牧师，那个大牧师按手才有功效，那个牧师比较灵，他的祷告神比较听哦，所以我就给他祷告。家人们，亚伦固尔，一个是摩西哥哥，一个是他的姐夫，其实就是三个同人同心合一。约书亚那时候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就是这样，他们同心合一，倚靠神的大能就能得胜。不要小看跟你一起祷告的属灵伙伴，很有可能他是个普通的弟兄或姐妹，等到我们同心合一的时候，神就借着我们的祷告成就他的大能。果然13-14节，约书亚就赢了，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15节，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叫做耶和华是我得胜的旌旗。又说耶和华起了誓，比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就是摩西成熟的部分，在每一次的征战得胜之后，在每一次的困境解决之后，他认识了神的属性，他认识了神的心意。神说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他一方面懂得神的名叫做耶和华尼西，一方面也懂得神的心要胜过亚玛利人。这就是摩西成熟的部分，我们今天也要学。主啊，你帮助我，给我一个引导，你也给我一个开启和启示。主啊，解决我的困难，但主啊，帮助我更认识你。你叫做耶和华拉法，你叫做耶和华尼西，你叫做耶和华沙龙。主啊，每一次的征战得胜的目的是为了要更认识你。每一次征战之后，我要懂得你的心。很多人只求神解决问题，不多人在寻求认识神的属性跟懂得神的心。摩西之所以被膏抹，他一步一步的启示出来，征战的背后是倚靠神的大能。但征战的目的不是为了得胜仇敌，征战的目的是为了明白神的旨意，认识神，也能够懂得神的心意。所以你今天真的可以祷告，主啊，让我认识你，阿爸天父啊，让我认识你，让我懂得你的名，愿你的名向我开启。你的名叫做耶和华，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拉法，你是自由拥有的神，向我开启，让我越来越懂你，懂你的旨意，懂你的律例，懂你的典章，在每一个试验的环境之下，我顺服你，我们就能讨神的喜悦。在第18章也是一个试探，我们常觉得18章是一个记录的故事，其实18章是一个在亚玛利人征战之后的另外一个属灵的征战。亚玛利人的征战，摩西得胜，但在18章的记载的上面，在这场事情的试验的上面，摩西出现了他生命当中的很少有的一个失败。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 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果然神的名在埃及人的身上彰显了荣耀，全地的人都知道了。哇，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他们就一起来到了利非定这个地方，要去见摩西。因为利非定这个地方他们待蛮久的，因为他们准备要去西乃山，在西乃山神要与摩西与百姓立约。所以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岳父来了，带着妻子带着孩子一起来见摩西。摩西非常的快乐，摩西也非常的满足。所以在第八节，摩西就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路上所遭遇的一切的艰难，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跟他的岳父说。约特罗啊，真棒，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感谢赞美主。摩西向他的家人见证神的大能，这是每一个我们经历神大能的人该做的事情，去分享，去诉说，去见证。不要害怕我们讲这些事情，讲这些神迹，让人听得哇一愣一愣，到底是真的还假的？真的有那么神奇人可以过红海？真的有那么神奇没有水的时候磐石就出水？真的那么神奇没有食物的时候大风会把食物吹来，天会降马呢？真的吗？太神奇了，这是科幻故事吧。勇敢的去诉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神迹奇事，每一个艰难都有神的拯救。勇敢的去诉说这些，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家人也能够和我们一样称颂耶和华的大能。这就是神的目的，神迹不是让人满足，神迹是为了使神的名彰显，让人敬畏和认识他。试探来了，十三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哇，约特罗就说，你太辛苦了，你太辛苦了。十七节，摩西的岳父说，这样做不好，这样做不好。十九节，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约特罗开始做一件事情，提出好的策略，提出好的计划。这个策略还真的还不错呢，找出一些有才能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嗯，好计划，层层分治，并且小事他们处理，大事你来仰望，感觉非常的不错。二十三节，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到他们的住处。看到没有，人的想法就是说解决问题，带出效率效能，在最短的时间可以解决多人的问题，不要让人排队排那么长，耽误大家的时间，你也很疲累，感觉就像是两全其美最好的方法，而且还能够兴起许多领袖来。可是我们仔细去想想，神每一次在缺乏之后，他转变了这样的一个缺乏，改变了这个困境，神就开始教律例和典章。神做事这么细腻，沿途上都有云柱和火柱的引导，难道神会忘记安排层层分治，安排两百万人的问题怎么去解决？神不知道，神没有安排，需要透过叶特罗来安排吗？第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马上解决百姓的案件呢？从出埃及沿途的过程当中，百姓只要需要一没有得到满足，百姓就是埋怨，百姓就是争闹，百姓就是抗议。所以是不是要一直去马上及时的去满足人在各样的需要呢？你是在养大人的肉体吗？现今的基督徒不也是这样吗？祷告一天，祷告两天，祷告五天，神没垂听，神不灵啊。老先知，先知一祷告马上就有，我们没有耐心去仰望神的引导。找个会祷告的牧师，找个会有能力的先知来为我仰望一下，我一问他一答，真好，时间快速， 不单言不耽误，我也可以马上去解决。我们没有等待的时间了，我们也没有等候的耐心。所以叶特罗的解决真的是为着要满足人的需要吗？说不定只是为了满足人的肉体的需要。百姓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拣选那些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当时出埃及有60万人，如果按照他的比例来去选择的话，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至少要找出78600多人。仔细想想，刚刚那一群人，一群抱怨的人，刚刚那一群人争闹的人，甚至要拿石头打死摩西的人，刚刚那一群人还是完全不懂神的心意，不断的在不遵守神的话，一直在试验神，一直在试探神，与神争闹的人，什么时候一下子就有78600多名都是这些成熟的领袖？神才刚刚教导百姓，刚刚启示律例，刚刚启示典章，请问这些人他们真懂得神的话，懂得神做事的法则吗？最后，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要依靠人的才能跟品格，还是依靠神的呼召？是人的推荐、人的拣选，还是神的呼召？领袖是怎么来的？哦，这个人在社会上有学经历、钱财、有地位、会说话，推他当领袖。还是我们要去看这个人有没有真实的认识神，被神呼召出来，有一个绝对委身于神的心智。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很喜欢叶特罗的建议，但是你仔细去看，从第19章开始，神根本没有用过叶特罗。从19章开始，神根本没有采用叶特罗的建议，甚至是到了民数记，神的方法是拣选70位长老，神的灵充满在他们的身上。叶特罗的建议真好，叶特罗的建议合情合理，叶特罗的建议也是一个企业管理，让人的心极快的可以得到满足，摩西也不会太累的一种的方法。但是仔细想想，摩西在管理百姓的上面他从来没有喊过累，但在民数记上面，摩西就说，主啊，管理这些人，管理这些的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我太累了，我力不能胜。没有这些领袖的时候摩西不累，有了这群领袖的时候摩西反而累。所以叶特罗的建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策略，但不是神的心意。24节，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就去行。这也就是摩西在跟随神的道路的上面他留下的一个失败的行动。亲爱的家人啊，我们来问问自己，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叶特罗的建议真好，叶特罗的建议仿佛也是现在企业管理的一个核心，我们真的可以找出这些好像值很不错的人。但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有属灵体质的人，而我们找的比较是有才干、有能力的人。两种体质是不一样的，生命树的原则跟知识善恶树的原则，神的国的原则跟世界的国的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叶特罗是好人，叶特罗也是摩西的岳父，不会害摩西，但是这给的建议，摩西应当先学会问神的心意。有时候我们人的失败就在于这个建议太好了，我们忘了去寻求神的心意。27节，摩西让他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18章一结束，你看19章，神就立刻呼唤摩西来上山听我的话。在这40天与神相聚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群百姓就在山下拜金牛犊。有办法从这些人的当中找出那些敬畏神的人吗？这76000多人哪里来呢？再来，摩西发现这么严密的组织体系，结果是一个集体败坏跟偏离敬拜偶像的人。在民数记11章，摩西就向神抱怨，管理这个百姓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所以表示这些领袖没有发挥作用啊。最后摩西发现这一套完全不能做的时候，他承认他不行，他不足的时候，神才用他的方法，他的灵浇灌70位长老， 所以神没有用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神没有用。那为什么神会任由摩西在这件事情上失败呢？因为神要摩西去学会跟着神的法则去走，不要人的拣选，要学会是神的呼召。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来祷告，不管你是在职场上弟兄姊妹，或者是你是家庭主妇，或者是你是学生，我们真的恳求神把我们这个世界的脑，依靠逻辑思考的脑，甚至是一个知识善恶树的脑，我们求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完完全全的除去。主啊，让我的脑是一个被圣灵给充满和洁净的脑，在每一次事件过后是一个懂得学习你的律例和典章的脑。主啊，给我一个神的国度的脑，也给我一个生命树的脑，好让我做的每一个抉择，我做的每一个决定，我都懂得带到你的面前来寻求。有时候我亲人给我们的建议，你这样太辛苦了，服侍这么累，你太辛苦了。也有人对耶稣说，你服侍那么累，你癫狂了，你妈妈要来找你，你弟弟要来找你，你都不理啊，你癫狂了。也有人对保罗说，你癫狂了，你学问太大，癫狂了。周围的人都会给我们很多的建议，但智慧之子以智慧为师，你今天向神求一个智慧，是一个神的国的智慧，生命树的智慧，是一个懂得靠他的灵在你里面引导你做每一个决定的智慧。